带我们来。那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生的故事就是这样，主兴起一些环境，那我们也有一些变动。当主又兴起一些环境，那我们又可以往前。那实在是我们都晓得神是何等愿意带领他的信徒一直往前。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点的交通，我们比较晓得神到底是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事，他要怎样在一切变动的环境里头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的人，很难免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变动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内心。那我们晓得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要认定那位不改变的主。那刚好我回到美国这个礼拜哈，我们就发现美国在这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动，是不是？第一方面，那个政府是不是换了总统啊？这个政权改变了，很多人为了这个政权的改变高兴的很多。听说是绝大多数，有一点的人也不太高兴，或者有一点怀疑，或者有一点不安，这个也是难免的，因为外面有变动，本来很安的人现在忽然间就不安了，本来很不安的人现在忽然间他们觉得他安，他们就可以有安全感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很大的变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晓得美国的经济变动啊，这个其实也不是美国，全球的经济变动叫很多很多的人一下子没有安宁，没有安息。那在我刚从亚洲回来，那亚洲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一下子破产一下子倒闭，甚至很多的人有一天一个报纸上打开来看见起码四五个重要的人物跳楼自杀，那个很稀奇的事情。本来呢这个世界他们都觉得金钱是他们的力量，是他们的可靠，但一下子就不可靠了。那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也知道哈，有一些买股票炒股票的人，当然他们一下子也损失很多。就算我们平常不晓得什么叫炒股票的人，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退休金啦，有一些什么什么的投资啦，发觉了原来这个股票上下对他们的影响也蛮大的啊。所以一般的人来说呢，退休金呢，很多人呢起码不见了40%。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本来说以为65岁可以退休了，现在又 可能要再久一点才能退休。所以这个就是说外面的环境在变动，你看在变动的时候人的心会不会乱？一定乱。人的心会不会愁烦？一定愁烦。因为环境来了，本来我们以为是可以可靠的东西一下子就不可靠了，对不对？所以政治是这样，经济是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宗教，宗教是不是这样？宗教绝对是这样。宗教是一个很难不去很难去忽略它的一个东西。来，在美国，在基督徒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明显我们的宗教就是信耶稣，但是呢其实你发现哈，信耶稣这个人跟那个人也不太一样。那回到亚洲，你更发觉很多的宗教奇奇怪怪的，但是很多人信。所以每一次有这些外面环境的变动，那你发觉呢，宗教的人物呢就很多出来说话，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也在变动，所以搞到呢就是很乱很乱，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猜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可以长久倚靠的。那当然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可靠，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最可靠。其实很简单，神在两方面引导我们，而且他一直在引导我们。神在外面引导我们，他是用圣经引导我们；他里面引导我们，他是用圣灵在引导我们。但是这个外面的圣经跟里面的圣灵，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东西，还是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很多人讲圣灵，但是呢许多人讲圣灵是讲了一个感觉或者一时的感动，这个圣灵好像是一个能力，一下子推他做这个，一下子推他做这个，好像是很飘无的一个感觉。但是其实不应该那么样飘无定向的，只要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正常的话，圣灵的带领也是非常之正常。如果圣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应该一直的在增长。如果圣灵对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感动，这一个感动会一直的增加，直到主的自己把我们带到他的安息的里面。圣灵不是叫我们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的一种我们很多人以为的一些感觉，只要我们跟耶稣基督发生对的关系，保持在对的情形底下，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的带领。另外一方面，外面这个圣经的教导也是很清楚的，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去解释它啊，圣经是这样子说那样子说，然后呢就发觉很多人一个人一个解释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当然我们今天所盼望交通的一个点，一个重点，我们的题目叫做蒙爱儿子的祷告。这个蒙爱儿子的祷告呢，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读完了圣经节，我们就要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主教我们跟他要有一个对的关系。在这个跟耶稣基督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对他的话有一个对的认识，而且对圣灵的跟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先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好不好？以赛亚书45章11节跟22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吩咐我。所以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把求我命定改变成为吩咐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的手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一句非常稀奇的话，什么样的人可以 来吩咐我们的主。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有怎么样的能耐，他有怎么样的权柄，可以来吩咐主。但是这是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方面。我们再读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神用圣经在外面引导我们众圣徒，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感谢神，都得着圣经，借着圣经神活泼的话，他要来得着我，我们要来分辨我们心里头的意念跟倾向，神的话要来拯救我们，要来引导我们。全本的圣经都是讲一件事情，神在旧约里头说到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一切的救恩，一切的盼望。在新约，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说到耶稣基督既然来了，他是怎样在拯救我们，要我们跟他发生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一直成为一般得救的人，一般成为有活泼盼望在地上的人。神要我们与耶稣基督发生一个很明确的关系，好叫我们这个人在一切外面改变的事物上，我们这个人都可以笃定的有一个往前的方向，有一个清楚的去处，有一个很有大的把握，知道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虽然外面那么动荡，那么多的改变，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往前的路应该是怎样。全本圣经有多少卷书？66卷书。以赛亚书刚好也有66卷书。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个浓缩的圣经，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概括的一个，中文叫什么？有人说它叫 mini bible， 一个袖珍是吧？袖珍版的圣经。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因为他把基督从创世以前的基督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将来主耶稣要在上宝座审判全地，他都讲了。整卷以赛亚书讲到我们所需要依靠的真神啊，以赛亚书45章里头10次说啊，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耶和华是神，再没有别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依靠，特别在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特别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环境比我们的能力大的无可比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怎样找到出路的时候，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耶稣基督，45章告诉我们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神，没有别的可靠。所以要我们能够进入主的话，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永远生命，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神。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一个宗教的说法，我们的得救不是一个我们啊好像传统的做法叫我们得救，我们得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耶稣基督，而且这个从来不改变。特别在我们发现很乱的时候，我们要来认定这一个，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非常宝贵，66卷书说到基督怎么样与地上的不只是信徒，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是外邦人，从前不是他的子民，信了他之后怎么样可以得救。所以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在旧约里头很多人以为啊，只讲以色列，只讲以色列人的得救，其实他在这卷书里头讲到所有人类怎么样得救，唯一个途径就是这一个。以赛亚书 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卷书来开始。信徒们，因为很多的时候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太难。那我们通常在所有的信徒的祷告有三方面的祷告。通常信徒们的祷告是什么呢？第一个很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有的祷告，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每一个人有工作有责任感，他都会想着去祷告。服侍主的人是这样，就算在世界上去上班的人也是一样，当然他要是信徒。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当我们有责任范围的时候，我们有够不上的情形，或者是我们学习操练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为我们手中的事来祷告。那有些妈妈可能是不上班的，但是她手中的事是什么？家里的事，儿女的事，就是她手中的事。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爸爸是祷告他的工作，妈妈呢是祷告他的儿女，所以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属灵的儿女在神的家中长大，他们是比较亲妈妈，是不是？所以我们发现祷告很有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信徒很平常的都是会晓得为了手中的事去祷告。那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人，每一个周三礼拜三晚上的祷告聚会，来来去去祷告的就是什么？也就是为了手中的事。那有时候就为了别人手中的事，总之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一些事来祷告。这个是很好，是信徒常常很基本的一个做法，无可厚非，没有说太好，也没有说太不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去做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比较高一点的，就是为了信徒为了他心中的理想，那常常会祷告的。那有些人想找一个好太太，他会祷告；有些人想找一个好丈夫，他也会祷告。没有人会说，哎，你随便啊，我就都是为了他的理想去祷告的。如果说真的是随便的话，他也不会祷告。所以每一个人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就发现好像手中的工作不是叫他很满意，所以那他们就要为一个更理想的情形去祷告。所以有些人喜欢祷告这样，有些人喜欢祷告那样，也是无可厚非。每一个信徒不多不少都是为他们的理想祷告。那有些父母呢很好啊，为了儿女们的将来，他们常常祷告，也是一个理想，很好，我们应该操练的。但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怎么样叫这个理想不是我们的理想，而是越来越靠近主的心意，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转变需要很多主的带领。那第三方面，我们祷告基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实在不是我们想的，也不是我们预料的，而是忽然间来临的环境的改变。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这个世界在变，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环境在变。那现在经济不太好，很多人也怕会被炒鱿鱼，很多人也为这个来忧心，因为或者是说已经被炒鱿鱼了，需要一个新的工作，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突然间而来的，就要去祷告。那我很多人也晓得，我的母亲忽然间得了癌症，所以也是忽然间来的，对不对？有些人生病一下子来就来了，他怎么样呢？他当然去祷告，不是他平常手中的事，也不是他的理想，是什么环境来的需要，所以去祷告。所以每一个信徒都会有这样子的遭遇，在这些坏面的在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忽然间我们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需要祷告。好，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祷告呢？那我们就发现神原来是一直是指教我们。回过来说到以赛亚书， 全本是全本圣经的浓缩，是一个袖珍的圣经。那这本圣经呢，告诉我们也是三方面的事情。那它这三方面呢是平衡，刚才我讲了三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手上的事。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理想。第三个呢是环境的改变，所以需要祷告，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头全本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这三方面的事。我们手上的侍奉要圣洁，我们要有属灵的侍奉，所以就不只是一般信徒所操练的，而是我们对主的心意比较有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手上的事原来不是我们的事，原来是主的事，原来不是我们要去做好的事，而且是属神那个属圣灵的事，是一个属灵的事，他要带领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侍奉上怎么样来认识主的心意，怎么样越做越圣。所以主说我是圣的，所以你们也要是圣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同来服侍主的。所以手上的事，发觉如果我们是信神的话，我们是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手上的事我们原来是有需要要做的，在我们手上的事我们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属灵的事，从我本来是我自己的事，现在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圣灵的事，一个属灵的事，因为只有圣灵，只有属灵的才可以将它转变成为一个圣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理想。那其实全本圣经说到耶稣基督也是说到这一个东西，但是呢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想，而是神的心意。原来那位从天而来的，又在地上如同在天的，又回到天上做宝座的那位主，他是属天的君王，不是人的理想。在我们所有的生命生活里头，我们与各式各样的人相交，我们发现有这种人有那种人，但是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本来是如何的一个人，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所得着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属灵，我们的生命要属天，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属灵，怎么样属天，那我们要读圣经，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去祷告。怎么样去祷告我们不太晓得，但是呢既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看着需要常常去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很多的时候变得是哀求，变得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那有时候忽然间有人用圣经，还是有些听起来勉强一点，但是既然他有信心，大家就跟上去看看，试试看是不是这样。那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来说很勉强，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全本圣经之后呢，我们发现主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在圣经里头的一个带领，就是叫我们有一个属神的发表。在主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属神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早上弟兄在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一个敬虔的心，敬虔的关系。什么叫属神？英文就是 godly， 属神，中文有些翻译成为敬虔，是一个态度，在主面前一个态度，在主面前一个生命的发表，在主面前宣告一个我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他可能生命很好，可能手上侍奉也很多，但是呢我在讲有些人，其实就是我了哈。那在很多很久以前我蒙召，然后我愿意服侍主，但是呢我一直不晓得，直到蛮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什么，原来我的态度不对，特别是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的态度不对。态度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态度影响我们的关系。所以来到主面前，我知道宝血叫我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我认识我是神的儿女，我可以来到主面前。但是呢，差了一件事情，差了不够敬虔。我的态度表现我不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不晓得大家领不领会，就姑且就这样听下去啊。所以在一般的信徒，他为三方面祷告，为了他的手上的事，心中的理想，为了他环境的转变的需要，所以他祷告。但是呢，圣经给我们外面的引导，叫我们从手上的事变成是属灵的侍奉，叫我们从心中的理想变成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天要什么？我们属天的君王要什么？叫我们从一个我们在求需要得满足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其实神要满足我们，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是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神在这个对的关系，在一个对的态度的面前，神一定要给，而且必定会给，而且快快的给。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一贯的看见，叫我们认识到今天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空间可以长，我们有服侍的要更成圣的服侍，我们有在主面前有一点领受，有一点增长的生命，我们要追求更属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跟属的关系不跟主的关系不错，我们要更属神，要更敬虔，要结出敬虔的果子在主的面前。那但是这些外面的引导好像说，哎呀，这个词很大，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道，但是呢，好像这个道在这里，我们这个人在这里好像够不上，什么什么属灵啊，什么属天啊，什么属神啊，这个很高的境界嘛，到底缺在哪个地方？不是缺在这些圣经的教导是错的，而是缺在我们里头缺少里面的带领。里面的带领是我们的实际，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是这一个，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实际只到这里，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空间可以长？我们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往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心愿，有祷告的空间，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能够再领受一点，还有空间叫我可以学习，叫我可以更多的增长在主的面前。所以说到里面的带领，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要怎样带领我们属灵、属天、属神呢？这个就必须要经过我们的祷告。所以以赛亚书里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先把这一件神圣的事情，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啊，成为定为圣，他必定要做，而且是以色列的圣者来做。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他要做的事情都是圣的。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信徒就是什么？圣徒。所以很多天主教的人不了解啊，圣徒他们听起来很大，哇，你要做圣徒，你一定要做了什么慈善，要做了什么善事，要有什么什么样的特别的表现，你才有资格称为圣徒，才为可以与这些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圣斯提凡同列，因为他们把圣讲得很大。但是圣的意思很简单，属灵。一个圣徒信了，一个信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变成是神的工作。为什么我们成为圣？因为神一直在制作我们，不是已经制作好了才叫圣。神接触我们，神正在制作我们，我们就是圣。除非神已经放弃你，你就完全不圣。如果神还在你身上做工的话，你可以被称为圣徒，因为你是神手中的工作，以色列的圣者正在制造你。而且呢，就是照以色列的如此说， 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是大前提是因为什么？我们是从神生的儿女，每一个圣者也是一个儿女，每一个的圣者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我们的信，也实在是因着父神的大怜悯大慈爱，叫我们重生了，成为有神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种子，所以我们是个工作，我们也是一个生命。但是呢，关键在什么？关键在我们不晓得下面的一句好像跟我们脱节了太远。他们说什么？以赛亚说什么？你们可以吩咐我，为着神要做的事，为着我们这些种子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可以去吩咐神。那我们下面就不懂了，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吩咐神呢？我们信很谦卑啊，我们承认自己是罪啊，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拯救。但是以赛亚说我们可以来吩咐他。第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得救的人是怎么样得救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救的。主耶不是我们有一天忽然间想啊，主啊，我现在应该相信你了，那我就得救了，我就得了永远，不是这样子。而是忽然间神就是光，光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下子我们看见自己，我们的真需要是什么。而且好像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将会是何等的荒凉，何等的悲惨的命运等着我们。而且我们实在也不满意自己，我们对自己最好的那一点我们也觉得不够好，我们觉得实在是到每一个往前的方向都是一个带我们走绝路的一个方向，我们觉得没盼望了。然后我们忽然间听见主的话，主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用怕，只要信。忽然间我们信了，我们也不晓得信之后有什么结果，但是信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变成是神手中圣的工作，我们就信了之后我们变成是神的儿女，而且是属天的儿女。信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诶，现在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到底怎么样的亲密我们不太晓得，常常我们还要经过许多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经过这样子的环境的试验，我们忽然间发现，诶，到底我比较相信的是什么。原谅我这么说，就着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常常我已经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我发现原来我还有信很多其他的，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依靠，我以为可以靠着这些不一定我可以得救，但是起码我可以救自己，所以我就还用其他的方法，我就还用其他的那些解决的方式。但是事实上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救主就不能得救。我们得救的人相信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得救，那这个得救不是说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的那个得救，不是从灭亡到永远生命的那个得救，而且是说，而这我是在说这个得救是我们的生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领悟，从前我们不懂的现在知道了，哦，原来我里头的生命是那么样的浩大的一个生命，从前我不懂得什么是服侍主做神的工，现在一下子懂了，不是我在做一个工，而是这个工是属神的圣工。但是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对的关系，怎么样借着主的恩典来调整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往下读一点圣经，路加福音七章二节到十节。这里说到一个新的转变，这里说到我们要看见怎么样一个人从靠自己到变成是靠主，从一个跟主的关系不是一个很直接，而且说是一个间接转弯的一个关系，到变成是一个从心里明白一个直接跟主发生关系的一个转变。我们就看见主的恩典要怎么样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实行了这件事情。二节到第十节，一起来。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昏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看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去，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先生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很明显这个百夫长他有一个外面的做法，也有一个里面的心路历程，很明显的是一个两段的事情。那两段的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这个百夫长有一个什么病了？再问，什么样宝贵的仆人？那如果这个百夫长不以这个仆人为宝贵，他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啊。地上的人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很多的仆人来为他们做事啊，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这个百夫长有一个宝贵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失去这样子的一个仆人，他要想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仆人，宝贵的仆人害病，他没办法去救这个仆人，他的宝贵很快就要失去了，他做不了什么。他在地上有没有权？有权，但是他的权不管用，救不了这个宝贵的仆人。他在地上有没有名望？有名望，他的名望管不管用？管用，很好。在这个情形里头，应该再加一句，他以为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名望的人，人家，所以呢，他就什么，差几个犹太人啊，他先封闻耶稣的事，诶，没有人可以医病哦，没有人可以为他做这一件不能做得到的事情哦，但是呢，他封闻耶稣可以，所以呢，他就想，怎么样，如果耶稣来啊，来帮这个帮助我的仆人，宝贵的仆人，他一定可以治好他。那他就想了，他想怎么样呢？他是不是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神啊，你差遣耶稣来，那是不是这样？他不是，他不是一个直接的方法。对他来说呢，他最直接的方法不是祷告，他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用他的地位，用他的成就，用他的名声，用他的好名声。如果我是百夫长，我是罗马人，我是不熟这个宗教的，但是 我看见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有许许多多自称为神的这些东西，但是呢，我没有听说什么人的病会被医好的。但是我风闻有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可能吗？啊，如果真的是可能，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一定可以医好我宝贵的仆人，我就不至于受损失了。所以呢，他不是最直接的方法，不是去祷告，他是呢，差几个犹太人，犹太的什么人？长老，就是在犹太人当中也是有地位的，也是有名声的，也是有一点权柄的。那他来差这几个人去，为什么呢？跟我说说好话，带这个耶稣基督来，耶稣来了，可能我的仆人就好了。这个是百夫长的信心。主耶稣是不是称赞这样子的信心呢？主耶稣也不说这个信心不好，主耶稣那几个犹太人长老就来了，就说啊，有一个百夫长，他是怎么样好呢？他很爱我们的百姓，然后呢帮我们盖会所，这个是大事情啊。所以这个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也在哪里。这个百夫长的心肯定是在以色列的神身上，因为什么？他愿意出财宝来建造犹太人的会所。所以他们呢是一个很逻辑的说法，一个很明确的见证。所以呢，这些犹太的长老就说你应该去，因为这个人配得啊。那主耶稣呢有没有说你这个态度不对，你这个不够谦卑，不是属神？他就说我不来。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是救主，有人有需要他一定来，但是这个不是能够被称赞的信心。所以很多的人在我们信心的生路上面还没有长到比较成熟，我们为了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求主糊里糊涂的，诶，主也答应，主也给，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追求的，起码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的信心是后面一段的信心，不是前面你遇到，哎呀，我有需要，你来了就好了。这个信心，我再说，前面这个信心不坏，耶稣基督也愿意来，但是呢，我们要看见的是后面的那个信心，因为后面的那个信心的根基在于这个百夫长得了一个恩典，他忽然间看见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他就调整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心房，调整自己的态度，他愿意对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站在一个对的情形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关系对了，然后耶稣基督就能够称赞这样子的信心。是不是我们比较要追求的是后面的那个信心？是还是不是？所以大家都盼望要这样子有长进嘛，对不对？前面的那个很好，如果没有的赶快要有啊。有些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不要以为是芝麻绿豆，史弟兄常常讲的，大病啊的时候就求主，小病的时候就不求主，其实小病也要得医治，是不是？所以就算是以为是芝麻绿豆的时候，也要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呢，我们要追求的是在主面前蒙称赞的那个信心。我们只要知道要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的跟主的关系要调整对。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呢，那个忽然间呢，在主呢就起来去去了，跟那些犹太的长老一起去了。但是呢，主耶稣在走离了那个百夫长的家不远的时候呢，哎，在这个第一次去犹太的长老去托这些长老去办这个事情，跟主耶稣在来的路上，忽然间在当中不晓得哪一段的时间，这个百夫长的心 改变了。那他这个新的改变呢，是因为他里头有一个认识。他里头的认识呢，等一下这个百夫长自己也来解释啊，他的朋友来帮他解释。但是呢，他想一想，我这样子不是对的一个做法，我有一个更好的做法，有一个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我需要有一个调整的关系在他的面前啊。第一，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你叫他来他就来，反正医得好就医好，医不好就不医不好。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会医得好的话，他那就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了。那如果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我的态度怎么可以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晓得，做百夫长带权有权柄在身上的人，他非常懂得位置的问题，他非常懂得什么在先什么在后。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他连他都不懂，他怎么带兵？所以他一定要懂。所以在他懂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诶，我做这个事情不妥当。犹太的长老区去讲，虽然有几个都会讲好话，因为我实在捐了很多钱，但是呢，我不是因为用钱尽我的付出来换在神面前的利益，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什么？应该说，如果主能够医治的话，他一定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就再差他的几个朋友，不晓得。但是呢，我们很稀奇啊，这个百夫长做事很谨慎，他从来不会只差一个钦差大使去做一件事情，也不是秘密的去做，他做呢是公开的做，这个是有权柄的人，对不对？他做的时候呢，几个人一起做，是有见证的人，他要有一个公开的证实。所以呢，几个他就再托几个朋友去做，但是这几个朋友呢，现在呢不是在来到耶稣面前，不再说外面的事情。这几个朋友呢，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是说到这一个百夫长心里头的事情。第一批去的是讲他外面做的事情，第二批去的朋友是说他这个百夫长心里面的事情。所以那个在离他家不远的时候呢，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然后看见耶稣呢，就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改变。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说：“主啊，你来。”然后在第二个去呢就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他解释为什么他不去见。其实呢，第一次他不去见是因为他还没有对耶稣有把握，但是当他对耶稣有把握的时候呢，他说我不配去见你，我什么不敢当，你在我的舍下。所以他呢就下面说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然后他解释他为什么会能够说出这个话，因为在他的生命的结构里头，他懂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他得蒙恩的路，这件事情是他晓得怎么样来到神面前，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才可以对神有要求。一个属神的人对神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所以呢，他就说一个关于吩咐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去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那耶稣听见这个话，他就哇非常稀奇，怎么在地上连他属他的子民都不了解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属神，什么叫做跟神有对的关系，很多的犹太人都不懂。 犹太人其实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有以色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罪，他们的罪是什么？拜偶像，非常有名的罪。这个罪呢，就叫他们常常去问假神。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呢，不是说他们对这个属灵属神的事情完全不认识，他们知道有一个神比他们大，但是呢他们认不清哪一个神是真神。所以呢他们有事的时候呢，从扫罗，其实在扫罗之前已经有了，从扫罗到灭亡到再复国，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一直就在这个漩涡里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不清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那个百夫长，一个本来是不熟神的人，他懂得怎样跟神发生关系，知道如果他是神，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吩咐什么，什么就成就，他叫谁来，谁就不敢不来。为什么？因为我一个这个外邦人，在这个世界这个很低很低的系统里头，况且是这样，难道属神的系统不是更高的系统？难道神的儿子还要亲自到我的家里头，我的仆人才可以得医治吗？所以当他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从内心里头托他的几个朋友去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这几句话，最后再加上我实在不敢当你到我的舍下，因为我不配。当一个人真正发现他自己不配，这个人就真正是配的称为神的儿子。当这个人真正发现不敢当，谦虚自己的时候，降卑自己的时候，神就把他高举。所以那一天耶稣基督真的高举这一个百夫长，他对他的称许是从来没有的，就说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一句话就把这个外邦人托得非常非常高，比以色列更高。所以神可以兴起，神也可以贬低。神要做的事情很奇妙，他要在外面引导我们，他更重要的是在里头转变我们的心，叫我们懂得怎样跟神发生一个对的关系，可以叫我们这个人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路的时候，其实是神的路可能开始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就称赞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也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信心。我们要在信心里头看见耶稣基督的作为。然后下面我们读最后诗篇五篇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从那个刮胡里头开始念。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见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里有一句话，其实是跟以赛亚书那里头吩咐我是一样的。原来这里最后一句，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他另外一个翻译可以是这样子说，早晨我必向你吩咐我的祷告，并要迫切守望。大卫是以色列的大君王，大卫的名字的意思叫做蒙爱者。大卫是为什么那么样一个出色的人？因为大卫永远跟神发生的关系是一定要保持在对的情形里头。无论大卫有多少的仇敌在他的外面，环境在他周围怎么样要吞噬了他，但是大卫认定的一个主就是耶和华。大卫认定他的主是他的王，他的神。大卫认定这一个神，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蒙爱者。 大卫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却最听神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大卫非常遵守主的命令，他常常保持在神的同在之中。他遇见困难，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向人说，不是托人办事，不是做这个不去改变那个，他一定回到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宝贝来到神面前。他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呢？他准备自己，每一天每一次他都准备自己。这里说大卫是怎样准备自己，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他连自己怎么样心思在准备在神面前，他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你来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这个我们常常都做，但是呢，下面一个呢，就开始看见大卫的信心实在是圣者的信心，大卫的信心实在是儿子的信心，大卫的信心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信心。所以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晨更非常重要。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不要想今天股票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起来，不要想奥巴马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环境。第一件事情起来，不是想，哎呀，妈妈怎么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就可以蒙祝福。都不是，甚至说牧师怎么说，都不是。应该怎么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恢复。虽然昨天我好像有一点失败，但是今天我是神的圣者，我是神的众子，我是神属神的人。我来到神面前，我宝贵早上第一件事情，我宝贵早上第一个遇见的就是神的自己。然后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他就像以赛亚书那里一样的，他说，早晨我必向你吩咐我的祷告。我们蒙神爱，神也爱我们。我们蒙神爱，就遵守主的话。神爱我们，他也要听我们的吩咐。但是不要理解错，不是真的去吩咐主，而是什么？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把我们的需求，不是一个需求苦苦哀求的情形向神讲，而是说，我是你的儿子，你要为我做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做父亲的要他的儿子每一天来哀求，爸，你要给我买书包，妈，你要给我做早餐，求你啦，求你啦。那这个父母是怎么样做的？有问题，对不对？那儿子早上起来什么？爸，我的书包准备好了没有？妈，早餐可以吃了没有？是什么？吩咐他的话。爱他的父母，况且会照顾我们这样。我们神的自己，他要怎样引导我们？他要在心里头借着圣灵引导我们，他用他的话在外面引导我们，他要他用他的圣灵在里头引导我们，叫我们知道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要直直的向神说，主啊，我需要这一个，主必垂听我们。我们再唱这首诗歌259首。